约书亚记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过红海的神迹已经使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现在过约旦河的神迹更使迦南诸王丧失了安全屏障和斗志，让他们还没开始征战就不再有胆气。同样，虽然今天魔鬼的势力还在，但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靠着基督必得胜有余，在属灵征战中只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按战争的常理，此时是一鼓作气攻占耶利哥的最好时机，但属灵的征战却不是这样。神要百姓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攻城，而是行割礼。因为属灵的征战不在乎人，乃在乎为我们征战的神；不在乎人做了多少准备，乃在乎人与神之间是否恢复了正确的关系。同样，与神建立正确关系是教会一切工作的基础。割礼是割除男性包皮的礼仪，埃及、以东、亚门、摩押和阿拉伯人都行割礼，但不是出生后第八天，而腓力士、迦南、亚述、巴比伦则不行割礼。神把割礼作为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表明人与犯罪的旧生命隔绝，单单信靠神，不靠着肉体。亚伯拉罕后裔中的男子都有义务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没有资格守逾越节，也没有资格承受应许。火石刀用碎石做成，敲碎后边缘非常锋利。以色列人此时已经有金属刀，但还是用火石刀行割礼，可能行割礼不可使用金属刀具，也可能是因为可以大批制作。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可能四十年前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行了割礼，但旷野的路上出生的以色列人未受割礼，因此这次算第二次。第二次在七十世译本中译为坐下。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老一代的以色列人38年前不顺服神，拒绝进入迦南，结果被神疏远了，所以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顺服神，已经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现在给他们行割礼， 表明百姓与神的立约关系得到了恢复。割礼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与神立约的记号，受过割礼的人才有资格承受应许之地。出埃及的老一代没能凭信心进入应许，但新一代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现在他们受过了割礼，表示将取代老一代来承受应许。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国民都受完了和国民都消灭了，原文是相同的三个词，成为鲜明的对比。老一代是在不顺服中而都死完了，但新一代却是在顺服中都完成了神的命令。神的救赎计划不会依靠人的软弱或刚强，人可以跟不上神的带领，但神必会兴起新人来跟随他。人可以失败，但神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人受割礼之后有一段疼痛期，很容易被敌人攻击，等到痊愈至少需要三天。虽然行割礼代表百姓与神恢复立约关系，但为什么不在河东的安全地带行割礼？为什么不分批行割礼？在人看来，过约旦河后集体在战前行割礼是很不明智的自残行动，以色列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但过了约旦河的百姓完全信靠顺服神，他们毫无保留地执行了神的命令，显明了他们的信心。信心不是不顾理性不看环境，而是经过了理性的思考，仍然相信神必会胜过环境。实际上神已经使迦南诸王不再有胆气来侵扰他们，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埃及的羞辱可能指埃及人嘲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至今仍未得着应许之地。现在百姓已经踏上应许之地，并且受了割礼，恢复了与神的立约关系，重获承受应许之地的资格，所以除掉了埃及的羞辱。这正如我们得救以后还是活在肉体的辖制里，依旧受罪的捆绑。只有经过了十字架的对付，经过了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神才能自由地在人身上做工，人才能享用基督里的丰富。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神要百姓所做的第二件事情也不是攻城，而是守逾越节，纪念神救赎工作的起点。百姓行了割礼才有资格守逾越节，这次行割礼实际上就是正月初十日开始的逾越节预备仪式。神以逾越节作为出埃及的开始，也用逾越节作为承受应许之地的开始。神用同一个逾越节来纪念出埃及和进迦南，正式宣告神所开始的工作，神必自己完成。正月十四日晚上是在百姓过河之后的第四天，这是以色列人第三次守逾越节，也是在应许之地第一次守逾越节。前两次逾越节分别是出埃及的那天和出埃及第二年离开西奈山之前。 吃了那地的出产，代表享用神应许中的丰富。那地的出产指大麦，逾越节是迦南地收割大麦的季节。玛纳是神在旷野供应以色列人的超自然主食，从出埃及当年的2月16日一直到出埃及第41年的1月15日，神每天降下玛纳，让百姓学习信心和顺服的功课。此时百姓已经有了迦南地出产的谷物做主食，就不再需要玛纳了。神停止降下玛纳，标志着旷野漂流的结束，也标志着承受产业的开始。正如新约里受了割礼、守了逾越节的新人，从此要开始享用基督里的丰富。应许之地的食物更加丰富了，但神训练百姓的方式也更加严格了。在旷野里，虽然百姓再三试探神，但神却在40年里无条件的每天供应玛纳。但到了迦南，百姓却必须遵行神的律例诫命，神才会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每一个享用基督里的丰富的新约信徒，也要接受神更严格的要求，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意思是你是站在哪一边？我们祷告的时候，总是盼望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把自己当作主角，把神当作配角。即使是为侍奉祷告，也常常把自己当作工作的主人，把神当作帮忙的仆人。但神的回答却是：“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不是来帮忙的配角，而是来统帅的主角，他才是工作的主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仆人。所以我们不应该问神站在哪一边，而应当反省自己是否站在神那边，与神同工，让工作的主人做成他所要的工作。耶和华军队包括肉眼看不见的天使和以色列人。元帅原文是领袖、首领、统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出现，使约书亚确知神的同在和统帅。只要约书亚带领百姓站在神的一边，毫无保留地交出主权，站在仆人的地位上等候神的吩咐，神的军队就会为他们征战。神曾应许摩西：“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原文直译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现在我来了。”暗示他就是那位使者。神曾经吩咐：“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所以一直盼望这位使者的约书亚立刻俯伏在地下拜。圣经并没有明说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但很可能是神以人形显现， 也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因为一，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个命令与神在何烈山第一次向摩西发出的命令完全相同，暗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神。二，约书亚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而只有神同在的地方才是圣的。三，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接受了约书亚的敬拜，而按照神所颁布的十诫，只有神才配得敬拜。在何烈山，神先让摩西知道自己是站在圣地，然后才向他宣告使命。在耶利哥平原，神也先让约书亚明白自己是站在圣地，然后才向他颁布命令。神总是先让蒙召的人认识他同在的圣洁，然后才差遣我们。人若不认识神的圣洁，就容易用人一时的同情来作为慈爱的标准，甚至高举博爱来抵挡神的公义圣洁，高举人道来论断进迦南的征战。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